我还记得野外营地，西莫尔施托斯就是在这里训练恰登的。除此之外，这里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按照以往惯例，这里的人也都换了，只有少数几张脸孔我依稀还记得。我机械地执行勤务，晚上我大都在军人俱乐部，那里摆了一些杂志，不过都是我没兴趣看的。我倒是挺爱弹放在那里的钢琴，那里有两个女服务生，其中一个是年轻女孩。营区四周围了高铁丝网，我们如果从俱乐部回到营区太晚，得有通行证才能进去。当然了，如果跟站岗的人交情好，直接进去也不是问题。我们每天在刺柏树丛和白桦木树林间的荒地进行连队操练，如果没什么过分要求的话，这一切还算能忍受。向前跑，卧倒，士兵的呼吸把荒地上植物的茎和花吹得摇来摆去。当我们非常靠近地面时，可以看见晶莹剔透的沙子，它们干净的跟实验室用的一样，是由非常微小的鹅卵石组成的。这样的沙地着实罕见，让人忍不住想把手埋进去。不过最美的是周围长满白桦树的森林，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变换颜色。此时树干是非常明亮的白色，树叶的粉绿色像丝绸般在树干间轻柔飘动着。下一刻，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闪着乳白色的蓝色，边缘闪着荧光，点缀着绿色。就在此时，太阳被一片云遮住，另一个地方马上变身，接近黑色。这个像鬼魂般的阴影沿着苍白的树干迅速移动，经过荒地到达远处的地平线。接着白桦树像白色旗杆的节庆旗挺立在染成金黄火红颜色的树叶前。我经常迷失在这柔和光线和透明影子的交替变化里，着迷到忽略了长官的指令。人独处的时候就会开始观察，并且爱上大自然。我在这里认识的人不多，也不希望超过正常的交往尺度。大家都不怎么熟，只能跟他们扯些鬼话，晚上玩玩17和4的法国纸牌游戏，或是冒险尔纸牌游戏。我们营区旁是个很大的俄国战俘营，虽然我们在四面都架了隔离的铁丝网，还是有战俘能够过来。其实他们大都身材高大，而且留着胡子，但是他们的样子却胆怯又害怕，活像被打服了的圣伯纳犬。他们溜进我们的营区，翻我们的垃圾桶。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在那里能找到什么？我们的食物本来就不多了，菜色也很差。水煮无精甘蓝切成六块，没洗干净的胡萝卜残梗，有发霉黑色斑点的马铃薯已经算是上好的美味了。最棒的就是稀薄的米汤，据说里面有放切碎的牛肉，不过这些牛肉大概被切得太小了，怎么找也找不着。虽然菜色很烂，但是大家还是会吃光。如果真的吃不完，也有另外10个人会乐意接过去吃。只有汤匙挖不干净的剩菜会被冲进垃圾桶去。此外，桶里可能还有无精甘蓝的皮、发霉的面包边和各种垃圾。这稀薄、浑浊又肮脏的东西就是囚犯们的目标。他们贪婪地把厨余从臭烘烘的桶里掏出来，藏在衣服下面带走。近距离看我们的敌人感觉挺奇特的，他们的脸足以令人深思。一副好农民的脸孔，额头和鼻子都很宽，嘴唇也很宽，手大，头发又多。我们应该用这些人去耕田、除草或采收苹果，他们看起来比我们弗里斯兰的农民还可靠。看见他们找食物的动作和乞求的样子，挺令人伤感的。 他们看起来很虚弱，因为他们的食物大概只够饿不死。我们自己也很久没吃饱了，他们都感染了痢疾，有些人会偷偷翻出沾满血迹的衣角给我们看，并且流露出恐惧的眼神。他们的背脊和脖子都弯曲了，膝盖也挺不直，他们头歪斜地看着地上，伸出手用知道的少数德语词乞讨，软弱无力地轻声低语乞讨，那声音听起来像暖炉，也像家乡的小房间。有些人会踹他们一脚，把他们踢倒，不过只有少数人会这样做，大部分的人不会对他们怎么样，只是从他们身旁经过。有时候如果他们哀怜乞求得太过火，反而会让人心中燃起一把无名火，顺势踢他们一脚。这些踢他们的人只是不敢看他们的眼睛，这两个用拇指就能遮住的小小地方，却能流露出这么多的不幸。傍晚他们会来兵营做交易，用他们仅有的所有家当换面包，有时他们真的换得到吃的，因为他们有很好的靴子，而我们的靴子很烂。他们的高筒靴皮质无比柔软，是俄罗斯皮革做的，我们这里只有有钱农人的儿子才买得起，因为他们收到家里寄来的好东西。这种靴子一双的价格大概是两三个军粮面包，或者是一个军粮面包外加一条小的硬腊肠。不过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已经把家当用光了，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试着用榴弹弹片和铜制炮弹做些小玩意儿来换食物。虽然他们很认真地做这些东西，不过能换到的食物还是很有限，几片面包就被打发了。我们的农民交易时既固执又狡猾，他们把面包或香肠摆在俄国人鼻子前晃来晃去，直到他们嘴馋到脸色苍白，直翻白眼，然后他们就会不计一切把东西交出来。这些农民先是大费周章，极尽所能地把战利品包好，然后拿出厚重的折叠刀，不慌不忙地先帮自己切一块储备的面包下来，每吃一口就配上一片上好的硬腊肠，奖赏自己成功地掠夺了对方。看他们这样吃点心，让人简直气愤地想狠狠地敲敲他们的猪脑袋。这些人很少施舍什么东西给他们，我们也彼此不了解。我经常负责看守俄国人，黑暗里常常可见他们宛如大鸟的身影在移动，他们像生病的鹤一样朝铁丝网靠得很近，把脸贴在上面，双手跟爪子一样抓在网眼上，经常好几个人站在一起，呼吸着荒地和树林里吹来的风。他们不常说话，就算说了也只是短短几个字。他们比较有人性，我几乎愿意相信他们比我们这里的人更重兄弟情谊。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幸，而且比我们更不幸。然而对他们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但等着得痢疾也不算是什么有指望的人生吧。负责看守的后备兵说，他们从前比较有生气，彼此也会有冲突，需要用拳头和刀子解决。现在他们变得迟钝又冷漠，身体虚弱无力，大部分的人也不再手淫了。以前甚至有过那样的状况，整个营房的人几乎都在干这件事。他们站在铁丝网边，一个人刚摇摇摆摆地走开，就会有另一个人来占他的位子。他们大部分的人很安静，只有少数几个会苦苦哀求，想要抽完的烟头。我看着那些黑暗的身影，他们的胡子在风中飘动，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是战俘。这个事实 让我很受震动。他们的一生无名无姓，清白无辜。要是我对他们知道多一点，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怎么生活，有何期待，有何担忧，那我内心的震撼至少还有个目标，也许会转为同情。但是此刻在他们身上，我只能感受到众生的痛苦，生命的无比沉重和人类的冷酷无情。只因为一道命令，这些沉默的身影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同样的，只要一道命令，他们也有可能变成我们的朋友。在某一张桌子上，一堆人签了一份文件，签名的人没有一个是我们认识的，可是他们却把杀人这种受到世界藐视和严惩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的最高目标。看了这些稚气的脸和耶稣使徒般的胡须后，谁还能区分敌我？对新兵来说，任何一个下士都比他们更像敌人。对学生来说，任何一个首席教师都比他们更像敌人。然而，我们还是得对着他们开枪。他们要是自由之身，也得对着我们开枪。我震惊不已，不能再继续想下去，否则会无法自拔。虽然现在不是时候，但是我不想放弃这个想法。我要保留它，继续锁着，直到战争结束。我的心砰砰直跳，这就是我人生的目标吗？这就是我在战壕里寻寻觅觅的生命可能性？这就是经历了人类大浩劫后独一无二的伟大事业？这就是未来生活的任务，好让这些年的恐怖岁月不致虚度？我拿出香烟，每支都折成两段，分给那些俄国人。他们向我鞠躬，把烟点燃。现在，有一些人脸上闪着红色的光点，这景象令我感到安慰，好像是黑暗乡村房舍里的一扇扇小窗，每扇小窗的后面都是个避风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在一个雾茫茫的清晨，又有一个俄国人被埋葬了。每天都有几个人会死去，那个俄国人下葬时正好轮到我之手。战俘们唱着赞美诗，他们分成好几部合唱，听起来几乎没有声音，倒像是远方荒地传来的风琴声。葬礼很快就结束了，傍晚时他们又站在铁丝网旁，风从白杨树的树林吹向他们，星星给人冷酷的感觉。我现在认识几个德语说得很好的俄国人，其中有一个是音乐家，他说他在柏林时曾经是个小提琴手，当他听说我会弹钢琴时，便去拿来他的小提琴拉了起来。其他人坐了下来，背靠着铁丝围栏，他站着演奏，眼睛闭上时常常露出小提琴手特有的忘我神情，之后他又随着节奏轻轻摆动乐器，并且对着我微笑。他拉的曲子应该是民谣，因为其他人都跟着哼唱，那声音像晦暗的山丘，在地底下发出深沉的响声。小提琴的声音有如一个苗条的女子亭亭玉立在山丘上，明亮又孤独。哼唱的声音停止时，小提琴仍在继续演奏，他的声音在夜里显得如此单薄，好像快冻住了。我们得紧紧站在他旁边才听得见。在室内的空间应该会好一点，小提琴的声音在外面孤单地游荡，听起来很伤感。因为才刚休过长假，所以我没有拿到星期日的休假。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父亲和大姐来看我。我们整天都在军人俱乐部里，不想去军营的话，我们还能上哪儿去？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起到荒地去散步。这几个小时非常折磨人，我们不知道该聊些什么，所以 谈论母亲的病情，现在已经确认是癌症了，他已经进了医院，过一阵子就要开刀了。医生希望他会痊愈，但是我们还没听过癌症能治好的例子。他住在哪个医院？我问。
在路易斯医院，
我父亲说。哪种病房？
三等病房。我们得先看看手术要花多少钱。他自己要住三等病房，他说这样有人聊天，而且比较便宜。
那他不就得跟很多人住一间？晚上能睡得着就没问题。
父亲点点头，他的表情疲惫，脸上布满皱纹。母亲经常生病，不过只有在迫不得已的状况下才去医院。
尽管如此，还是花了我们不少钱。父亲一辈子都在张罗这些。
要是我们知道手术费用多少就好了。
他说。你们没问吗？
没有直接问，这种事不好直接问，万一让医生变得不友善就糟了。他可还得替你母亲动手术。
是啊，我心酸地想，我们穷人就是这样，不敢问价钱，只会担心得要命。其他没必要先问价钱的人，却觉得事先讲好价钱是理所当然的，医生也不会对他们不客气。
手术完的包扎费用也很贵。
父亲说。健康保险完全不会付钱吗？我问。
你妈病太久了。
你们还有钱吗？他摇头。
没有，不过我可以加班。
我知道他接下来又要在桌边站到晚上12点，折叠、粘贴、裁剪。晚上8点，他会吃用粮票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之后吞些药粉止住头痛，继续工作。为了让他开心点，我说了些刚好想到的故事给他听，内容不外是军中的笑话和将军或上士被捉弄的故事。后来我送他们两个去火车站，他们拿了一罐果酱和母亲做的土豆饼给我，然后他们搭车走了。我回到营房，傍晚时我在土豆饼上涂了一些果酱吃，我觉得味道并不好，所以想把土豆饼拿去给俄国人吃。然后我突然想到，这是母亲亲手做的土豆饼，她站在热烘烘的炉边煎饼时可能还得忍着疼痛。想到这里，我便把整包土豆饼放回背包，只拿了2块去俄国人那里。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